五点帮你我应对2020年的焦虑。我的同事昨天转头问我，你听到关于什么事情的消息了吗？我心里一颤，根本不想听他说完整个句子。我预料到又有负面消息来扰乱我本来就已经很艰难的一周。随着夏天接近尾声，秋季开始登场，我本来希望大环境对每天的餐厅营业时间、社交聚会和旅行限制的影响会减少。相反，我发现自己已经习惯长期靠求生本能生活的状态里，这让我精疲力尽。等着弄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规则会如何发生变化，然后再相应的进行调整和适应，是一件很累的事情。一直以来，关于未知事物的焦虑想法充斥着我的脑海，因为不确定性现在已然成为了常态。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，我并不是孤独的。根据 Burna 调研网的 Connect Generation 互联时代报告一，全球有40%18到35岁的年轻人在做重要的决定时感到焦虑，也有同样比例的人对未来持不确定态度。想想看，这些统计数据是在当前全球疫情情况发生之前获得的，我无法想象现在的比例有多高。当生活不像我们计划的那样进行时，我们很容易变得不知所措，但上帝从来没有打算让我们独自承担这个重担。他在圣经中提供了一些智慧来鼓励我们减轻我们的负担。以下是上帝最近启示给我的五点。首先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他关心我。彼得前书5章6到7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要做到放下重担，我需要很多的谦卑。我更愿意认为自己能够应付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，但上帝不断地提醒我，他没有让我独自面对生活。他希望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体会他的同在。虽然我内心的挣扎不会因着我一祷告就消失，但上帝邀请我与他亲近，并把我的重担卸下来给他。然而，这需要我降服在他给我的计划和安排下。虽然我们的处境可能不会因此改变，但他应允与我们同在，并在他的时间将我们举起。上帝听见了我的哭泣。在诗篇中，我们读到许多关于哀痛和呼求耶和华的技术。虽然有些祷告听起来几乎是不敬的，像诗篇13篇，还有诗篇102篇，近乎是在发牢骚，但他们提醒我，上帝要我们把一切都带到他面前。在诗篇34篇中，大卫正面临困境，但他写道：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上帝听见了我们的哭求，他聆听我们，也给我们回应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我常常犹豫是否把一切都带到上帝面前。或许我觉得我需要先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再去求问。然而正如我们在诗篇中所看到的，上帝知道我们所关心的，他会将我们的忧伤变为赞美。我需要界限， 虽然上帝并没有应许给我们一个无忧无虑的一生，但是他用箴言书中的智慧提醒我们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，箴言书12:25。当我注意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变得非常消极时，我会评估一下我都把时间花在了哪里，我与谁交流过，以及我阅读了哪些类型的书籍或信息。通常我会得出结论，自己需要暂停关注社交媒体、某些新闻媒体或有毒的人。取而代之的是，我会利用我的时间一边听敬拜音乐，一边在大自然中散步，来清醒我的头脑，或者特意去联络一位可以把我带回到盼望和真理中的朋友。当我能够训练自己有意识地辨别内心的触发因素时，就可以避免陷入更深的抑郁中。每天都可以发现美。腓立比书提醒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如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4:6-7。当我们的心被所经历的所有消极事件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，要看到生活中的积极面似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圣经却呼召我们过一种感恩的生活。在特别艰难的时期里，我会经常用手账本或在手机里记录下一天中发生的好事情，有时是我的孩子们说的让我发笑的话，有时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，比如为阳光而感恩。每次我写这张清单的时候，尤其是当我继续养成这样的习惯时，我的单子似乎会随着我对美好事物的意识和期待而越来越长。通过与上帝交流并以感恩的态度生活，上帝鼓励我，他不仅给了我平安，还承诺保护我的心灵，使我远离未来的焦虑。我可以联系我的主内团契。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会众的信中称赞信徒的灵命成熟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1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时会经历悲伤、失去、健康问题或其他生活因素所带来的一系列痛苦，这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承受。圣经在给我们希望的同时，也鼓励我们与主内肢体团契交流。帖撒罗尼迦所遇到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同，但是今天的信徒仍然可以通过与主内肢体在一起，并寻求明智的建议而得到鼓励。在这个自己特别需要代祷或从其他主内肢体那里得到建议的时期里，拥有一小群可信赖的朋友，对我来说是让我重获生命的事。今天我在自己家里舒适的工作，免受外界的压力，但明天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我将会非常忙碌，在通勤路上经历很长时间，开会、看体育比赛和管理家庭日常事务，但我不会害怕，因为上帝在我的心中动工，背负我的重担。他也教导我，在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这史无前例的一年时，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更有恩典。